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7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将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强国与强国、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11月10日，来自德国城市英格尔施塔特周边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商业步行街举办了信息日活动，他们通过展示功法，发放真相传单，向过往的民众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强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真相，得到了当地诸多民众的关注和支持。其中有很多人通过参与反对强摘器官的请愿行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雷文夫妇推着婴儿车来到了信息台前，在反对强摘活摘器官请愿表上分别签了字。雷文先生说，对法轮功学员这样的迫害事关我们每个人，虽然我现在在德国而不能直接感受到这场迫害的残酷，但是人们知道了这场迫害是一个国家政权发起的，如果一个国家政权做出这样的事情，就会涉及到每个人，因为这样的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第27届德国器官移植会议在柏林 COSMOS 多功能会议中心举行，11月8日和9日，法轮功学员在会场对面举办为期两天的信息日活动，向德国医学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罪行。斯蒂芬妮·茹斯女士看到揭露活摘的真相材料上的内容，眼泪夺眶而出，她极力抑制情绪，问如何可以帮助制止迫害。她说，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被唤醒，睁开眼看清世上发生了什么。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是令人非常悲伤的事，但是它发生了，所有我们能做到的我们都得努力做，终止这件事，哪怕至少签个字，只要我们能做的都要做。了解真相的人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声援反对迫害，情况就会改变。他哽咽地说，迫害的事和世上每一个人都有关，一个无辜的人被压迫，被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这是让人非常悲伤的事，如果对此视而不见，那就更糟糕了。我虽然难过，但我们得坚强起来，共同阻止这件事。
进入10月份以来，瑞典法轮功学员每个周六都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不同的繁华地带闹市区举办讲真相活动。11月10日，秋雨下个不停，法轮功学员冒雨来到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皇宫旁的钱币广场上，摆上真相展板，展示功法， 向当地民众介绍什么是法轮功，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事实真相。一位年长的男士了解了真相后，大声说道：中国这个国家被共产党整成了这个样子了，它就是一个暴政，不允许人有自由信仰。现在共产主义已经是没有市场了，不光是美国，欧洲也都看清了中共的本质，我们绝不能再被他欺骗了。
台湾苗栗法轮功学员11月10日在游客络绎不绝的山城慢火小镇南庄乡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征集签名声援中国民众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新唐人台湾旗鼓队、苗栗腰鼓队及舞蹈表演与功法展示等一系列活动，让这些从世界各地到访南庄的游客明白法轮大法的美好，了解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进而签名联署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刑事举报。约六个小时的活动，共有近千人签名，有更多的游客之前已签过名。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主动说，活摘器官是真的，共产党真的很邪恶。
11月9日，法轮功学员在澳洲黄金海岸冲浪者天堂举办了讲真相的活动，吸引了不少游人过客。人们了解真相后，纷纷在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很多华人游客看到法轮功能够在澳洲堂堂正正的修炼，还能举办这类活动，感到很惊讶。有人了解真相后，当即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11月10日，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中部旅游景区里德尔斯小溪镇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社区节庆。墨尔本法轮功学员首次参加，在入口处设立的法轮大法展位吸引了大量民众驻足。罗根女士第一次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她说，任何人都不应该承受如此可怕的对待，而法轮功如此祥和，真令人难以想象这样的迫害能在中国发生。
10月23日，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小城安加尔斯克市举办了真善忍美展，在当地这已经是第三次举办，画展吸引了大批当地居民前来观看。伊莲娜和好友对画展的主题和展出的画作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画展令人震撼，在画展上知道的东西令人震撼，非常感谢，这应该令所有人知道。一位名叫马特维的年轻人说，我对法轮功还不是很了解，但是在我听到的和看到的基础上，我认为是一种非常纯净、善良和光明的知识。他指出了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感谢你们做的这一切。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省宾县白丽燕、宋九香、谭桂琴、谭红梅、徐凤、李维库、白丽杰等20多位法轮功学员11月9日同时在家中被绑架。同一天，哈尔滨市刘国良、王凤兰、杜凤华、陆桂花等数十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大庆市白玉福、严玉珍、戴毅、孟凡荣、瞿延来、王菊燕、赵文广、郑红军等17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牟丽华曾患血癌，2003年修炼法轮功获新生，2016年8月24日被绑架关押后旧病复发，北票法院将重病的牟丽华无罪枉判5年刑，被劫持监狱。2018年5月份，新华分局将牟丽华从监狱劫回当地看守所，被龙城法院罗列罪名加刑3年，共枉判8年重刑。牟丽华被迫害的病情加重，目前据可靠消息，牟丽华已被劫持回监狱1个多月。
河南省焦作市法轮功学员许玉盘因依法控告中共前头目江泽民，2015年12月3日遭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3年，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被迫害至命悬一线时才被释放。许玉盘回到家后不久， 于2018年10月17日含冤离世。
湖北宜昌市夷陵区法轮功学员黄代淼因微信加群讲真相，2017年5月12日被绑架非法关押，2018年4月12日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万元，上诉于2018年7月20日被中级法院非法驳回，维持冤判。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1月11日，美国纽约市退伍军人节大游行在曼哈顿最繁华的第五大道盛大举行。今年的主题是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第15年受邀参加的法轮功学员组成了最为庞大壮观的队伍，成为本次游行的亮点之一。活动共有超过300个团体，25000多人参加，历时整整4个小时，吸引了大约50万现场观众。当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功传单和小莲花送给路边执勤的3个警察时，他们愉快地接受并合影留念。高个子警察说，这两年你们法轮大法日在曼哈顿的游行我都执勤，希望下一次我还能站在这里。我知道在中国中共迫害你们，关押你们，来美国这里你们不要怕，有我们保护你们。
11月11日，旧金山举行了第98届老兵节游行 Veterans Day Parade， 游行在风景秀丽的旅游景点渔人码头举行。再次应邀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所到之处，赞叹声不绝，连维持秩序的交通警察也为法轮功学员喝彩鼓掌。旧金山退伍军人委员会副主席 Duane Kennedy 表示，非常了解法轮功学员的诉求。他说，年年法轮功天国乐团是最棒的。他回过身向他的母亲、妹妹、妻子、侄女大声地问道，你们喜欢法轮功天国乐团吗？他们是最棒的，对吗？全家人开心地回应道，是的，我们很喜欢天国乐团，他们是最棒的。
11月10日，台湾大学迎来了90周年的校庆游园会，法轮大法社邀请仙女队、练功队、罗马旗帜队与天国乐团参与游行。金黄 T 恤衫、舒缓优美的功法、纯正辉煌的乐曲和学员们发自内心的笑容，成为台大校园里最真诚动人的美景。台大财经所博士班的张轩玲表示，在修炼后我真正明白什么是真，如何善良地对待别人，为人着想，遇到矛盾退一步海阔天空，在待人处事与学业上更加得心应手。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台大新闻所教授张景华表示，台大教职员也有在学校成立社团，最近并开办法轮功9天学法教工班的活动。
11月2日，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的法轮功学员们应邀参加了第41届市民节的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功法，教大家一起练功，现场有很多人开始体验。
11月2日至4日，丹麦哥本哈根举办健康博览会，丹麦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展，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一位银发老太太站在远处看学员练功，久久不离去，然后她直接走到展位前购买了一本法轮功。一位年轻女士对学员说，我转了好久，感觉只有你们这里帮助了我，当我路过这里时，我感觉背痛得到了缓解。随后她询问了教功的信息，期待能尽快学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巴中市10名法轮功学员被开庭，辩护人要求无罪释放。四川省巴中市10名法轮功学员张明朗、张新伟、陈国琼、岳应聪、周丽华、戴万义、杨家顺、康尊六、祝天贵、孙荣被巴中市巴州区检察院非法起诉到法院，11月7日开庭，律师与家属辩护人依法一一驳倒公诉人的所谓指控，要求无罪释放。 11月7日，能容纳两三百人的巴中市巴中区法院第10审判庭对旁听听众开放。上午10点所谓张明朗案开庭，直到晚上10点结束。这次庭审中，审判长口气平和，给予控辩双方宽松的时间，没有打断律师的辩护，也给予当事人充分述说的机会。律师对当事人于情于理于法做了充分的辩护。此次被非法起诉的法轮功学员中，80岁以上的有2位，70岁以上的有6位。开庭后自我辩护期间，法轮功学员戴万义不紧不慢地有问必答，不放弃讲清真相的机会。审判长问戴万义，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有，关于素江，两高在你们之上，两高都没有说我们违法。法轮功学员陈国琼的女儿陈香出庭为母亲做了无罪辩护。面对看守所里关了10个多月的母亲，她没有哭泣，她表示母亲多年劳累过度，腰椎间盘突出加骨质增生，家里也实在没有钱去治疗，所以当时就只能躺在床上。为了不给家人增加负担，进入了修炼，他克服困难练功学法，身体恢复了正常，之后也没再生过病。陈香说，根据宪法第41条，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所以我妈妈陈国琼控告江泽民是合法合理的。律师从多个角度为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辩护。庭辩中，律师及亲属辩护人论述得很成功，没有顾虑。有人注意到审判长和公诉人都对庭审中法轮功学员谈到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不敢相信。审判长一再提醒当事人，你们修炼真善忍，要讲真啊。对于修炼大法的超常，他们感到不可思议。这次庭审，控辩双方能不受约束地敞开辩论，法庭也表现出了人性化。120急救中心来人全天守候，以防万一。执勤的三四个法警基本都是坐着的，没有给旁听人或者辩护人压力。
福建省彭雪枫被厦门高铁站劫持的经历。今年5月29日，福建省浦城县法轮功学员彭雪枫在厦门高铁站购票，准备返回浦城县。在厦门高铁站上动车时，被高铁站派出所劫持，后遭非法扣押和抄家。今年4月30日，法轮功学员彭雪枫又名彭汉武，去泉州外甥女家喝喜酒，顺便到厦门逗留。5月29日，在厦门高铁站被扣留，高铁站派出所警察翻出彭雪枫的笔记本电脑和真相笔，将他劫持到派出所。警察张先佳及特警非法审讯。张先佳说道，你参加过李洪志的学习班，而且因法轮功的事多次受过处罚，最糟糕的是你被劳教过2年却拒绝转化，今天我也转化不了你，你把电脑打开我们看看，没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回家，否则你就回不了家。张再次要求彭雪枫打开电脑，遭到彭雪枫拒绝。张先佳叫嚣，零口供我都可以办掉你。彭雪枫不为所动。警察张先佳等见审讯无果，中午厦门警方通知浦城县国保大队到厦门带走彭雪枫。傍晚，浦城县国保刘强、辛某某及石皮派出所教导员徐爱武三人赶到厦门。厦门警方把非法扣下的笔记本电脑、手机、真相笔交给浦城县警察。5月30日下午，浦城警方把彭雪枫直接带到石皮派出所，要求彭雪枫打开笔记本电脑。彭雪枫道，我笔记本里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且公民的隐私权受法律的保护，今天你就是把我脑袋砍下来，我都不会给你打开。于是刘强带着随行的两个警察，他们出示搜查证后，抄了彭雪枫的家，抢走2本转法轮，一本红银寺及法轮功师父2016、2017年的讲法打印本，一些真相币、4张画等，随后扬长而去。后来手机归还了，其余物品仍被扣押。
哈尔滨市至少40名法轮功学员遭非法抓捕。 据报道，11月9日，黑龙江省大庆市已知17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同一天，哈尔滨市和周边县大约40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一位法轮功学员走脱，6位法轮功学员已回家，一位被骚扰。据悉，这次的绑架是黑龙江省公检法司部门的邪恶蓄谋已久的阴谋，警察是拿着名单到法轮功学员家进行绑架的。
严正声明，本周24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的大姐说，要是每个村能有十多户学的就好了。山东来搞，我骑着摩托车去看公爹，看到前面有一位大姐走路很慢，我想可能走远路走累了，我骑到他面前停下摩托车说，大姐你去哪儿？他说前面那个村。我说我也往那个方向走，你上来吧，我捎着你。他高兴地坐到了摩托车后座上，说你真是个好人。我说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说知道，俺村就有学法轮功的。我说是吗？太好了。他说俺村练法轮功的才两三户，要是每个村能有十多户学的就好了。我说怎么说？他说学法轮功的人都那么好，那么善良，对谁都那么好，还平安健康，可惜俺村学的人太少了。我说是啊，要是共产党不迫害法轮功，每个村岂止十多户学，当初很多村整个村的人都在学法轮功。
孩子的可爱，大陆来稿，这几天我家的小同修回家和我说，因为他没有入队，和学校老师说明了情况，每次学生干部检查问他为何不戴红领巾时，他都回应说他不是队员，没有红领巾。时间长了，班里的同学也很认可他不戴红领巾。小同修也大概的和同学讲过，这是用人的血染成的，不好。学生们都很天真，每次都帮忙小同修解围，有些学生还扔掉自己的红领巾，说这个东西真讨厌。现在班里有人没有戴那个红领巾，也学着小同修说自己不是少先队员。这个班的孩子都特别的可爱，而且在学校的赛事上总是获奖最多的班级。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伊春市王学刚遭恶报车毁人亡。2018年11月的一天下午，黑龙江伊春市警察王学刚开着别人的出租车，在枫林高速公路上与对面驶来的一辆大货车相撞，王学刚车毁人亡，死相非常惨，胳膊都断在了车里。王学刚是奋斗派出所的片警，每次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时，刑警队队长在各派出所抽打手，组成所谓专案组干坏事，每次都有王学刚做刑警队的打手。1999年7月，江泽民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后，王学刚通过迫害法轮功学员往上爬，从一个片警爬到刑警队。金山屯区很多法轮功学员在被逼供时都有王学刚参与，迫害手段残忍。黑龙江伊春市金山屯区风貌林场被迫害失去双脚的王新春，2008年12月遭恶警迫害，当时陶旭伟、王学刚、王海龙、孙立龙、曹万才、王世臣一拥而上，对王新春踩头、踩脚、腿、胳膊、身体，把胳膊反背过去，用手铐反铐，对他身体进行暴力摧残。王学刚极为残忍卖力。2015年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法轮功学员张春华、马桂琴、钱志奎相继被610绑架、关押、拘留、逼供，最后被王学刚开警车送到伊春乌马河看守所关押七天。到目前，公安局那些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有的已遭恶报。李德文、陶旭伟开车与牡丹江客车相撞， 造成车毁人亡，李德文也死亡了。
胡鑫跳楼身亡给中共宣传部门人员的警钟。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杂志《新闻战线》前总编辑胡鑫2018年11月6日从该报社36号楼19楼跃下身亡，终年66岁。有网络媒体称胡鑫生前疑患抑郁症，网络也流传胡鑫自杀的原因遭网管删除。胡鑫1990年进入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1998至2004年任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做过理论部部务委员。2008年底任人民日报社新闻战线杂志社总编辑。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及其人民论坛新闻战线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期间大量发表污蔑丑化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丑化法轮功修炼者的文章，并在海内外媒体上大肆转载，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制造舆论。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邱明伟曾经是人民日报麾下人民论坛的副主编，因他曾帮助过法轮功学员，为躲避政治迫害，前些时到了海外避难。他揭示出一个事实，记者编辑常常被迫造假，因为用一个造假记者的话说，不造假就没有饭吃。因造假有功，欺骗愚弄百姓有利，中共给了胡鑫最高的荣誉。新闻战线曾连续三年在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获奖总数居中国新闻专业刊物之首。从古至今，诽谤佛法、迫害修炼人罪恶极大，必遭天谴，谁也逃脱不了。而且人间的报应只是为了警醒世人，地狱的报应那才是偿还恶业的过程，还会殃及子子孙孙。明慧网发表的《诽谤法轮功，百名宣传部门官员遭恶报》一文，揭示了100多个利用媒体污蔑法轮功遭恶报的实例，其中自杀式的报应有10几起。一、中共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副主编朱铁志在单位地下车库自缢死亡。二、人民日报副刊主编徐怀谦跳楼自杀。三、西安灞桥区宣传部长张浩然在西安市水晶岛酒店割腕自杀。四、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总编辑宋斌在办公室自缢死亡。五、深圳京报原编委、广告部总经理张静武自杀。六、杭州都市快报副总编徐行忧郁症自杀。七、北京体坛周报女编辑李颖跳河自杀。八、广东佛山三水区委宣传部长郑运安坠楼死亡。九、黑龙江大庆市红岗区区委宣传部庞宝来迫害法轮功跳楼自杀。
为大法仗义直言，多次见证神迹。作者：山东法轮功学员家属。亲身经历过8964中共协党坦克镇压学生的我，踏上工作岗位后对政治毫无兴趣，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过着平淡的日子。2000年10月的一天，我在一个乡镇驻地施工，一位妇女跟我要涂料，说是要去涂抹法轮功标语，我拒绝了。我拒绝他的理由很简单，人家冒着生命危险写的，你不能随便就给涂了。那位妇女很生气，说你是不是他们一起的。其实我当时还真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但是铺天盖地的批斗法轮功的事我知道。我想到他们是有理没处说才冒着危险写标语的，所以我就不客气地说，要涂料没门，一边去。旁边的村民说，他是书记老婆，给他吧。市长老婆也不行，涂抹人家冒险写的标语不行。书记老婆灰溜溜地走了。我妻子是教师，在市区一所学校教学。2001年春天，学校组织学生到影院看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刚读小学三年级的儿子看后吓得晚上不敢一人睡觉。我气得当着妻子的面大骂校长老师太没人性，这么小还不懂事的孩子就让他们去看那些恐怖的画面，结果和被严重洗脑的妻子吵了起来。2004年秋，体弱多病的妻子也开始修炼起法轮功了。经过几个月的修炼，困扰了他多年的牛皮癣不翼而飞了，并且身体健康，心胸宽广， 我俩打了多年的冷战就此结束了。作为法轮功学员家属，这时我才真正的了解了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美好与善良。看到他和他学生及家长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也由衷的感到高兴。2010年的8月，妻子因为修炼大法被警察绑架，在大法师父的保护下，妻子很快就逃出了魔窟。警察对我也多次进行了迫害，使我的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我不承认他们对妻子的迫害，在大法弟子的鼓励下，我挺过来了。之后多次看到优昙婆罗花，以前总听到妻子的同修谈起见到的法轮，我就心想，佛花我多次见过了，师父的法身也看见了，就是没见过法轮，什么时候能让我见到法轮就好了。一天早晨，在我家客厅的窗帘上，一只大大的金色法轮非常玄妙地显现在我的眼前，里面又出现层层无数的金色小法轮，我的大脑瞬间变空，没有了任何私心杂念，心也一下子变得非常纯洁。我五体投地给师父连连磕头，我一个还没有走进大法的人，神迹却多次的在我面前显现。大法是真的，是正的，是美好的。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强国与强国》，作者严明。如果有一个人家被围墙包围了起来，没有任何一扇门，想进去或出来就得翻墙，那一定没有人相信，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家？哪个院落没有大门？谁家的屋子没有窗户？没有完全被大墙围起来的家庭，却有完全被大墙包围起来的国度，这是一个事实。现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在其中 98% 的国家，你都可以通过书店、报纸、杂志、网络，或者人与人自由的交谈，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任何事情。但是在中国，中共的海关不允许携带任何不利于中共的书籍、报刊入境，境内的任何机构不能出版任何不利于中共的出版物、印刷品。而在互联网上，人们看不到中共不想让人看到的东西。在学校的课堂上，老师不能讲授讨论关于中共的客观真相。中共标榜自己为强国，实际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国，围墙的墙，不能摆放在阳光之下的，一定是见不得人的，不能公开让人监督，一定隐藏了惊人的黑暗。近日一篇题为《北京高院宣布中国人无权知道国土版图》的热帖在网络上流传，有民众向中共外交部递交申请，要求公开有关唐努乌两海地区是否仍属于中国领土的政府信息。中共外交部以相关资讯涉密为由拒绝公开。为此，申请人又先后向北京中级和高级法院提起诉讼，却被裁定不予立案。舆论质疑，自己国家的国土版图竟然属于秘密，国民无权知晓，究竟谁在卖国？这又好比我想了解一下我家的家底有多少，但是却有人挡在我家门口，不让我进去，因为自己的家被土匪占据了，人甚至连最基本的知情权都失去了。从1992年，法轮大法在长春正式传出，以真善忍为基本准则，有五套动作柔美的功法，让人身心健康，道德回升。然而在1999年，江泽民出于嫉妒心，对法轮功大打出手，与无神论的邪恶产物中共互相利用，至现在残酷打压法轮功，已经过去19年了。在网络上，各个单位、场所，中共都在极力封锁法轮功真相。当2001年过年期间，中共在电视台用铺天盖地的画面播放天安门自焚的时候，当十数亿中国人被中共暴力机器碾压心灵、灌输谎言的时候，中共筑起了高墙，让民众看不到任何真相。而在大洋的彼岸，2001年2月4日，《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题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 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的经世调查文章，向世界提供了包括以下几点在内的事实。刘春玲不是开封本地人，生前在夜总会靠陪吃陪舞谋生。刘春玲曾不时殴打老母和幼女，邻居认为刘春玲有心理方面的问题，从来没人见到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可悲的是，直到现在，虽然法轮功学员19年来风霜雨雪中传送着真相，但仍有为数不少的人在中共的淫威恐吓之下，对于真相不愿听闻，不敢接受。中共邪恶筑起高墙，不让民众接触自由的思想，中共邪党封锁消息，惧怕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是要蒙住可贵中国人的双眼，让他们跟随着邪恶的中共逆天而行。然而做尽坏事能有好报吗？九评编辑部出版的新书《共产主义终极目的》揭示了这一真相。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它并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因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灵魂还会轮回转生。但是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在无尽的痛苦中被彻底销毁，那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共产邪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中。上天并没有放弃善念尚存的世人，无边的佛法正在将邪恶清理尽净。2018年11月7日，美国白宫在全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这一天发表了总统声明。在全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这一天，我们铭记一亿多被共产主义集权政权杀害和迫害的人。共产主义把与生俱来的人权置于所谓的全体幸福之下，其结果是消灭宗教自由、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和过于经常发生的消灭生命。共产主义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对人类精神和人类繁荣将永远具有破坏性。在法轮功学员无畏生死、昼夜不舍的努力下，世人逐渐清醒。即便曾经被中共裹挟的公、检、法、司，有相当多的人明白了真相，对于非法迫害法轮功，有的置之不理，有的尽力而为缓解案情。然而也有很多至今不明真相，还有为中共卖命的糊涂人。有句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天对于善恶的回报不错过一分一毫。来自明慧网的报道，迫害法轮功60多个政法委书记相继遭恶报，130名中共公安局长遭恶报，中共邪党的所谓组织调查依法判处只不过是中共邪教的黑帮火拼、政治清洗而已。实质是这些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人，为一己之私泯灭天理良心，追随江集团迫害真善人，其结果却是自作自受，被人间的监狱关押还只是个开始，地狱的无休止的惩罚早已在等候。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体悟利用人体修炼，作者 北京大法弟子童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8日。我今年56岁，男性，修炼前是国家一级学术刊物编辑，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至今已22年了。在我15、16岁的时候，头脑里就出现一个疑问，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呢？时间总是在流逝，7天就是一个星期，1年12个月，不管人活多少年，50年也好，60年也好，甚至80年或者更多，最后都是一个终点，就是死亡。那死亡又是啥呢？就是连做梦都没有了。闭着眼睛体验一下没有思维，连梦都没有了的感觉，一种掉到黑暗无底洞的恐惧从心底涌了上来。那人活着有啥意义呢？当时是中国文革末年，传统文化已被破坏，社会上宣传的，学校里书本上学的，哪里能找到答案呢？关于这个问题，思考了3天，彻夜不眠，也没想通。那人中的所谓幸福又是啥呢？自己也在思考，只不过是一种感觉吧。我琢磨，一个炎炎烈日走在沙漠中口干舌燥的人，能喝到一杯清凉的水的时候，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幸福。而在凉爽屋子里的人喝同样一杯水，就体会不到那种从心底泛起那种凉爽和舒适。由此认为，幸福只不过是一种感觉，和人身体有关，和贫富地位无关，痛苦也是这样。现在看来，这些当时思考的问题是师父为自己得法和修炼悟道做好的准备。一，高德大法转法轮真实不虚。一，得法，师父给下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在得法的前几天睡觉的时候，总是有一本翻开的书展现在眼前，上面的字很清晰，但细看又看不清，自己也不知道是咋回事。1996年8月4日，在北京的一个书摊上，看到一本书叫《转法轮》，拿起随手一翻，看到了《论语》，便觉得这话说的咋这么好呢？但也没有准备买，扭头离开。离开十多步，便觉得有一股力量往回拉，走回去，又翻了翻《论语》，好像里面的话其他地方从来没见到过，就是觉得写的咋这么好呢？扭头又走十多步，又有一股力量往回拉，走不了，这回把书请回了家，读下去便爱不释手。15、16岁思考的问题及其他许许多多不明白的人生问题一下都明白了，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及其人生的意义。一夜时间花了8个小时一口气读完，激动不已，便觉得腹部有东西在转动，我知道这是师父给下的法轮。转法轮宝书所讲的许多法理和现象在我身上显现，是真实不虚的。刚得法修炼时，走在路上轻飘飘的，浑身没有重量的感觉，如一片微风吹拂的树叶，只有自己的思维。随后几天，浑身上下从里到外到处都有法轮在旋转，这是调整身体的法轮。子午周天、卯酉周天皆在循环，那能量流约有2指宽。最有意思的是，头上、脸上、舌上、鼻子尖、眼睛虹膜上、耳朵上的法轮，这些法轮忽大忽小，不小于小米粒大的时候便能感觉到它的旋转，再小只觉得好像有针一扎一扎似的，还有点痛。舌头上的旋转像个环。我不是开着修的，但转法轮里关于天目的一些现象我都体验到了。刚开始自己打坐时，那时刚看完书， 还没有学练功动作，额头天目通道的位置有一个圆圆的白色，好像看到月亮了。那个另外空间大眼睛也看到了。那个眼睛有多大呢？用我们这个空间的概念来说，长有三四米吧，水灵灵的。两眼的通道也通了，只不过师父给挡住了，但是里边没挡严实。能量流在眼球上旋转的时候，眼角有像太阳的白光露出。后来修炼过程中，师父在转法轮里讲宿命通时，讲的前额部位那个像电视的荧光屏，没图像的有图像的都看到过。练功三四个月的时候，一次打坐，看见自己头顶上一根白色透明的柱子，头顶上有一朵白色的花，花在旋转，柱子花的直径和头一样粗。后来学习师父的讲法中知道，那就是功柱。二，人不练功，法练人。后来再发生的事情让我明白了，我的末梢神经很敏感，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脱胎换骨，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我很不舒服。有一段时间，心性需要提高，而自己没有提高上来的时候，身体末梢神经没有一天不疼的，不是病态的业力，有时像千万只蚂蚁从骨头里向外吞噬着，疼痛从里向外一圈一圈向外扩散，周天的运转，时时在冲击着人的物质，而这人中的物质在向高能量转化时，是要付出疼痛的代价的。有时一整天就像打坐时最后五分钟的状态，该哪儿疼哪儿就疼，可打坐时把腿放下之后就不疼了。而我当时根本就没盘腿，疼一阵，打坐时最后五分钟的状态，缓一缓，又打坐时最后五分钟的状态。一个浑身业力的人，一个凡胎俗体，身体在向金光闪闪的神体转化时，能没有一点付出吗？而且这还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巨大的业力，为我们修炼提高留下了一点点而已，时间一长就习以为常了，什么身体里的胀麻痛都习以为常了。师父说过，掌功时全身有时像通了电，冷、热、麻、重、转等等状态太多了，感觉上都会使你身体很难受。见休斯顿法会讲法，师父让我见证了转法轮里所讲的，你没练功的时候功练你，你练功的时候功也在练你，你吃饭、睡觉、上班都在功的演化当中。见转法轮。三，师父给灌顶。心性提高上来或悟到一层法理时，师父就给灌顶，巨大的能量从头顶下来，流遍全身，骨头酥酥的，全身融化了，世上人永远不会知道的一种幸福感觉。而我呢，只有不由自主掉眼泪的份，幸福的眼泪。这个时候身体感觉是空的，走在路上没有重量的感觉，胳膊好像没有了，腿没有了，脑袋没有了，身体不存在了，只有自己的思维在城市的路上漂浮，心底里真正漾起幸福自在的感觉。很快这种状态就没有了，师父把修好的给隔开了，把好东西给藏起来了，周天的运转的感觉又回来了。四，周天的运转。刚开始练功时就感觉周天有两指宽，随着修炼的提高，这个子午周天、卯酉周天越来越宽，已经区分不出它们了。就是说身体上能量是以能量带在流动着。有意思的是，我有时觉得好玩，就控制它的转动方向，很随意。随着修炼时间的延长，再往后，能量在身体表面，从阴面到阳面， 或阳面到阴面整面运转，身体里面像个装满液体的容器，液体在随表面旋转，在整体旋转。我只能这样形容，这个液体就是能量体。在状态很好的时候，能量在身体里面缓缓流动，像没有风、没有涟漪的静静流淌的河流。能感觉到的就是舌头像一个旋转的实体盘，刚得法的时候像个旋转的环，脑袋就像是一个实心的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旋转的柱体，它的旋转和舌头的旋转是同步的，上牙齿和下牙齿上各有能量流旋转，牙齿感觉一胀一胀的，实际这时这种旋转的方向能自己随意控制。最近能量流在脚上从脚心向脚背整面流转的时候，脚趾里面的能量流动得很强烈，方向也很随意，手指里的能量流也同样。不管各个部位能量流如何流转，它们和整个身体的大循环都是一体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当我起人心，业力反上来的时候，如同河道变窄，水流加速，能量的流动速度加快。人心再强的时候，能量在身体里面的流动如同起了风，有了险滩，有了暗礁，流动不畅，激起了浪花，有回流。能量流过这些部位的时候还呼啦啦作响，真的是在阻挡，只有我自己能听到。表面身体就是这些部位不舒适了，有点酸，有点疼，有点疲劳，和人有矛盾了，发正念讲真相效果不好了。所以呢，这里我要和同修们说句话，我们的身体已经相当超常了，或许你自己只是感觉不到而已，自己身体哪里不舒服了，根本就不是病啊，都是业力所致，它要转化，要长功了。内修内找，修去人心方为根本。最近明慧网上一篇79岁同修的文章，信师信法奋起直追，提到的说法我很赞同。他说，同修说的病业观我不那么看，我叫心性观。五，师父让我体验到了不在人中的状态和主元神得功，走在路上轻飘飘的，浑身没有重量的感觉，如一片微风吹拂的树叶，只有自己的思维。初得大法，身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川流不息的人群，这一切就在我面前，但似乎和我离得很远，没有多大的关系，入眼不入脑。因为我虽人在这里，但心不在这里，这是刚得法时的感觉。走了另外的时间场，有一次走着走着，我思想一片空白，周围客观存在好像不见了，一定神，目的地到了，一看时间，平时快步走15分钟的路，这次只用了5分钟，比平时少用了10分钟，师父让我走了另外的时间场。主元神得功。一次在家打坐，刚入定，自己身体忽的在变大变大变大，自己心里不稳，有些害怕，却看见一个和我一样一样的我，穿着同样的衣服，在我前面同向而坐，只能看到他的背影，可是他看起来那么小，只有我盘着的腿那么高，我知道那是我的复元神，师父把功都给了我主元神。忽然身体又在变小变小变小，感觉缩到心脏里面成了一个小点，心里不稳又害怕了，处定了，感觉这个空间的身体心脏那里痒痒的。六，师父保护，脑袋从铸铁热力管道穿了过去。一次在高层住宅地下室去存放自行车，存放完向出走时，思想一片空白，突然咚的一声，只觉脑袋剧烈痛了一下，脑袋里面好像有铁片子刮了一下， 同时还听到了脑袋里面嗤啦一声，回头一看，当时有些不可思议。平时通过这里时必须要低下头来才能走出来，因为一根直径约20厘米的铸铁热力管道横着挡住了去路，只是今日没注意，摸摸脑袋一点伤的痕迹也没有。我心里明白，这还了一条命债，是师父保护了我，是师父在那一瞬间把组成我身体的最大分子颗粒改变成小于铸铁的分子颗粒，我的脑袋就从铸铁热力管道穿了过去。七，一挨枕头就睡着。我主要是探索追求人生真谛而走入大法修炼的，当时34岁，身体基本没啥毛病，就是睡觉的时候呢要躺一会儿才能入睡。从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就是往枕头上一躺就着，而且从此以后8分钟10分钟就能睡一觉，而且睡得很深，醒来后往往感觉睡了2个小时，真是神奇呀。八，性命双修。我们这个功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使人感觉很年轻，身体被高能量充实了，就能抑制住常人的细胞。师父讲，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又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渐转法轮。那我们身体里面的流动的能量不就是在抑制常人的细胞吗？人心越少，本体转化越快。当和人们说起我的实际年龄时，他们都说不像，有的说像30多岁的，有的说像40多岁的，有的街上的老太太就叫我小伙子。以上我修炼的点点滴滴说明了什么呢？宝书转法轮每个字都是真实不虚的，得到的人千万要珍惜呀。我是自修的，没有见过师父，就凭一本书就得到了这么多东西，而且这本书支撑着我走过了邪恶迫害的18年。我曾经工作优越，生活舒适，主流社会精英，在失去人所追求羡慕的地位、金钱和所谓幸福时，没有放弃修炼，这本身已经就是一本书的奇迹了吧。世人呐，有机会的话静下心来看一看这本书吧。从1996年8月4日得法到现在已经22年了，从得法的那一天起，身体上能量流的运转就一天都没有停止过，即便是在看守所、监狱遭受迫害，修炼中摔了跟头、走了弯路，或者是犯了错误，慈悲的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保护着我，从来没有放弃我。同修啊，不管什么情况，多大的磨难，都不能失去正念，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守住这一念。二，关于人体修炼正念正行的一点理解。我们从法中知道，宇宙的结构很完美，是一个循环系统，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人体不同层次空间的生命都可以通过人的行为来得到能量。如果行为被不同的观念或业力主宰了，那么就会加强它。这或许是《西游记》中各路妖魔鬼怪争先恐后的要吃唐僧肉，要长命百岁的原因之一吧。一，内修内找与修炼人的标准。法理中我们知道，不内修内找就得不到提高。我从个人角度悟到，不管是发生矛盾也好，还是身体的不舒适也好，都是自己身体的因素所致，不是自己的空间场不正，就是业力反出来了。 这正是提高境界、纯净自己的好机会。够标准的修好的部分，慈悲的师父都给隔开了。人这一面总有我们要修的东西，那人身以外一切环境都是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都是自己人心的体现。师父在讲天目时说过，我们真正看东西、看一个人、看一个物体存在的形式，是在人的大脑上成像，也就是通过人的眼睛去看，再通过视神经传导到大脑的后半部分的松果体上，在这一区域中使它反映出图像来，见转法轮。我们在世上遇到、看到、包括听到的实实在在的事和物，都是走的视神经，都是人心看到的，那发生了矛盾，正是去人心的好机会。那些个不好的观念、业力构成的一个个假我，他们有机会就要掌握这个人体的控制权。师父说，给你了就是你的东西，受你的意识支配，你想要的谁都不管，这是这个宇宙的理，见转法轮。我们修好的那一部分不能主宰身体的这边，所以只有时刻以法衡量思想和言行，清除不符合法的念头，同化真善人，使这边的身体逐渐同化大法。如何认清不好的观念、业力构成的一个个假我？个人认为，把握好自己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是我们最大的事情。不同层次有不同的标准，所以我们要以高标准、更高标准要求自己。修炼没有榜样，高标准、更高标准是什么？只有内修内找，真正实修，学法的时候，法的内涵会给我们展现。二、放弃自我。在修炼过程中，我发现长时间走不出一个圈，因为始终没离开一个我字。这个我不是嘴上说说的我，而是世间真实存在的我。这个我在世间的体现就是身体的感觉。师父说，人在世间上，他只是享受着生命过程。我过去说人很可怜，人在这个世间上，他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我这个说法比较准确了。见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这个不好的观念、业力构成的一个个假我，在世间的表现上是对人体感觉的执着。对人体感觉的执着是思，一切执着最终表现在人体的感觉上。人活在世上就得有这个身体，通过视觉、眼睛、听觉、耳朵、嗅觉、鼻子、味觉、舌头、触觉、末梢神经去感知世界，体验实现着所谓人中的幸福和痛苦。各种执着的利益满足了，这个身体就舒服，反之则痛苦。无论任何事情，包括修炼、正视大法和救度众生的事情，这个身体有感觉，兴奋、痛苦、压抑、生气、高兴，实际就是动了人心了。这些感知感觉形成了不同的观念和经验，而人的这些观念和经验对于大法更新后生命来说，都是为私为我的，都是不符合新宇宙标准的，都是我们要改变或修去的。那些为私为我的观念和业力有时很狡猾，在我修炼以来，一路上贴着提高心性、学好法、主持正法、做好三件事，这些在旧宇宙不同层次生命看来金光闪闪的标签，体面的生存在我的身体里，正法弘誓还没有到达的空间，一有机会就按他们的卫斯特性指挥我的身体去感觉、去行事，以便达到加强他们、扩大他们生存空间的目的。表现形式就是有求的学法，不能很好配合同修，证实自己，不能很好为别人着想， 所以真正放下自我，才能无条件同化大法。放弃了对世间一切的执着，放弃了一切人心，不就是放弃了对人体感觉的一切执着了吗？没有高兴，没有痛苦，没有欣慰，没有惆怅，没有寂寞，有的是慈悲。除了师父给留的维持人表面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人的思想外，任何时候对任何东西都不会有太大太多的感觉和兴趣。这时候高能量物质会从微观到表面充满我们的全身。三，实修的重要性。人体难得，我认识到对于修炼人而言，点点滴滴，一步一个脚印的实修真的很重要。修炼人的行为实际上很重要，思想正，行为正，也就是说正念才能正行。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去掉各种执着，才能更好的正念正行。反过来，行为正，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没有生存的空间。武术气功要想运出气来，肢体上要抡胳膊，要享有功能，还得不断的练，慢慢才出功能。师父说，因为那个高能量物质它在另外的空间，它不是走我们这个空间，所以它的时间比我们来得快。你要去击打别人的时候，不用再运气再想了，那个功已经到那儿了。别人打你，你去挡的时候，那功也已经到那儿了。不管你出手多快，他比你还要快，两边的时间概念是不一样的，见转法轮。我理解，这说明修炼人的行为也很重要。如果我们总是以练功人的行为标准要求自己，那么正念会越来越强大，遇到事情不会再多想什么，正念马上就会出来。正念就是一种强大的能量，来源于师父赐予大法弟子的能力。如果法理上什么都知道，放下书，行为上还是常人，该干啥就干啥，有什么用呢？坏思想还存在着，就是没有实修。师父给我们留下了能在人中生活所必须的一些人的东西，便于我们一边修炼，一边正实法，救度众生。除了不同层次不符合法的思想在人体上的反应之外，人体肉身本身通过感官实现的执着和欲望，并不是我们生命主元神的来源。认识到这一点，时刻排斥它的干扰，就不会被这个肉身的生命所控制，而会让人体逐渐同化大法，让我们的主元神去主宰这个身体，那就是圆满。四，维护好完成使命的法器人体。在旧的生命看来，人体是个宝，可以修炼，是洗净生命、转换不纯净思想和业力的一个好工具。而我们大法弟子个人修炼不是目的，正实大法、救度众生才是我们来到世上的愿望。所以用大法弟子的正念看来，人体是个宝，可以讲真相、救度众生、正实法、完成使命。我个人认为，人体是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法器，只有用大法纯净思想，更快更好地转化本体，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其实在这个世上，对于大法弟子个人而说，你能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也许表面上什么都有，只有使命。大法弟子，你本身就是大法资源，包括你在世上拥有的一切。你的财富是大法资源，你的身体是大法给予你完成使命的法器。除了维持表面基本的生存和正视大法外，你还能有什么另外所求呢？你的完成使命的法器身体，你能不好好爱护吗？怎么爱护？多学法，用法来充实头脑，多练功， 用高能量物质尽快转化肉身，这个法器才好用啊。我不看常人的电视书籍，不听常人的广播，除了工作必须之外，因为工作所需，师父会给下诏，保护我们免于污染。手机使用生活所需，电话、短信、转账、交费功能，就包括从表面看来是传统文化的内容，谁知道它是什么来源，背后是啥因素？不是大法网站的东西，一概不看。篇幅有限，最后和同修们互相勉励吧，不要执着你现在悟道的法理，不要执着你现在的感受感觉，无论它有多么美妙，多么痛苦，放下你的昨天，放下你的明天，把自己当做一个刚入门的虔诚的法轮功学员，把身心融化在大法中，在做好三件事同化大法的过程中，主动的去救度更多的众生吧。本文是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